的时间，
跟住嚟读经嘅时间。
今天的经文在以赛亚书五十八章三到十二节。
今日经文喺以赛亚书五十八章三到十二节。
好，我们请苏琪帮我们念一下。
普通话。好。以赛亚书五十八章三到十二节，他们说：“我们进食，你为何不看见呢？我们刻苦己心，你为何不理会呢？看哪，你们进食的日子，人求利益，乐逼人为你们做苦工；你们进食却互相争竞，以凶恶的拳头打人。你们今日进食，不得使你们的声音听闻于上，这样进食，岂是我所拣选使人刻苦己心的日子吗？岂是叫人垂头像苇子，用麻布和炉灰铺在他以下吗？你这可称为进食，为耶和华所悦纳的日子吗？我所拣选的进食，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解下恶上的锁，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恶吗？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见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顾恤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吗？这样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发明，你的公义必在你前面行，耶和华的荣光必做你的后盾。那时你求告，耶和华必应允，你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你若从你中间除掉众恶和指摘人的指头，并发恶言的事，你心若向饥饿的人发怜悯，使困苦的人得满足，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发现，你的幽暗必变如正午。耶和华也必时常引导你，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骨头强壮。你必像浇灌的园子，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那些出于你的人必修造久已荒废之处，你要建立拆毁垒带的根基，你要称为补破口的和重修路径与人居住的。
好，接下来是信息的时间，
跟住来是信息的时间，
我们把时间交给John。
我们将时间交给John。
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姊妹平安。
非常荣幸，今天我们以2015年第一次恢复我们中文崇拜，能够跟大家分享主的道。
今日好荣幸喺2015年，第一次中文堂嘅中文崇拜，可以同大家一齐学习主你嘅话语。
今天我们要谈到上帝所拣选的禁食。
今天我们讲的是上帝所拣选的禁食。
我盼望成为2015年帮助弟兄姐妹能够把你的眼睛、你的头抬起来，定睛在上帝的身上，看到他在你身上那个更高尚的一个目的。
希望这个题目可以帮助大家在2015年可以将眼光都放在神你的身上。
今天我们要开始的时候谈一个在中东，在所谓圣地非常特别的一个地理现象。
我们开始先讲在中东一个很特别的地理现象，
那就是死海。
那个就是死海。
死海有几个特点。
死海有几个特点，
可以说是非常特殊的。
可以说是非常特殊的。
第一个是它是全球上那个最低的一个地方。
它是全球最低的地方，
就是干地最低的地方，
干地最低的地方。
但是它最有名的地方就是它那个盐的那个比例是非常高的，要比那个一般海水要高10倍。
它最出名的地方就是它的盐度是比其他的高很多，比正常的海高10倍。
这么高的一个盐比例，你可以躺在水面上根本不用动手动脚就浮起来。
咁高嘅鹽道，你可以躺喺水面上，唔使喐嚟喐去都可以浮喺 水面上。
但是这么高的一个盐，就是在水里面的盐比例，也使得这个海根本没有鱼或者什么植物可以生存。
咁高嘅鹽度亦都使呢個水裡面冇任何嘅魚啊或者其他植物可以生存落嚟。
那為什麼沿海那個死海會有這麼高的一個鹽比例呢？
但係點解呢個死海有咁高嘅鹽嘅比例呢？
其實很有意思，它是不斷的從約旦河領受或接受活水。
其實好有意思，佢係喺約旦河嗰度源頭嗰度接受嗰啲水。
可是呢，死海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它没有任何的出口。
但是死海呢，它有个特点，就是它没有任何的出口。
约旦河的活水流到它里面去了，去之后它就一直留在那里，就变得发臭。
约旦河的水流到死海，然后它没有地方去，就开始发臭。
然后开始 evaporate。
然后开始蒸发。
那么，这个其实这个很有意思啊！我觉得约旦河那是耶稣受洗的地方，也是早期基督徒受洗的地方。
约旦河是早期大家受洗的地方。
那是那个活水一直流到那个死海里面，后来变成一个没有任何生命可以生存的地方。
但是它的水流到死海里面，就是没有任何生物可以生存的地方。
我觉得这个比例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有一个 很深的一个提醒在里面。
我觉得这个比喻对我们基督徒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里面。
就是如果我们从上帝那里在领受神的祝福，
就好像我们在上帝那里领受神的祝福，
但那个祝福不给出去，
但这个祝福我又 不传播出去，
那个从神来的活水会在我们里面死掉。
咁从神而来嘅活水就会喺我哋里面死咗。
上帝赐给我们的圣灵没有办法在我们的心里生存。
上帝给俾我哋嘅圣灵就冇办法喺我哋心里生存。
所以我们要学习，不但是领受从上帝来的祝福，而是给出去。
所以我哋要学习，唔单止从上帝嗰度领受祝福，而且要传播出去。
所以今天我们要看以赛亚先知他如何去提醒上帝的百姓去学习这样的一个功课。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学习先知以赛亚怎么领受神的。
然后他从责备开始。
他从责备开始。
就是责备当时，其实不只是当时，也是以后的以色列人，他们的以作为中心的一种信仰方式。
他就责备当时的犹太人和后面的犹太人他的生活方式。
那么我想我们可以先一起来念这段圣经的头三节，就是三到五节。
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以赛亚书的五十八章的头三节，三到五节。
好，请我们一同来念，请。他们说，我们进食，你为何不看见呢？我们刻苦己心，你为何不理会呢？看啊，你们进食的日子仍求利益，乐逼人为你们做苦工。你们进食却互相争竞，以凶恶的拳头打人。你们近日进食，不得使你们的声音停稳在以上。这样进食岂是我所拣选使人刻苦己心的日子吗？岂是叫人垂头上苇子，用麻布和芦灰铺在他一下吗？你这可称为进食，为耶和华所喜悦的日子吗？其实以赛亚在这里，他讲这个预言，差不多是公元前七百年左右讲的。
以赛亚讲这个预言在公元前七百年讲的。
或许对当时的犹太人有一些的应用，
或者他对当时的犹太人有一些应用，
但是他主要其实是针对以色列人，可以说以后的年代的以色列人。
但是他主要是针对以后的 以色列人。
因为在以赛亚那个时候，犹太人他们在信仰上并不是那么追求。
那阵时的以色列人对信仰没那么的追求。
但是以赛亚书后面的三分之一基本上是有关犹太人他们被掳之后归回 那个时代的犹太人。
以赛亚书有后面的三分之一都是说他们被掳了之后回去之前的地方的事。
那个时候犹太人他们回到巴勒斯坦他们的所谓被应许之地，他们是有敬畏的心。
那阵时的犹太人他们回到巴勒斯坦的应许之地的时候，他们是有那个谦卑的心，
敬畏的心，对，
敬畏的心。
他们因为他们刚刚被上帝惩罚，对吗？他们被掳七十年，
因为他们被上帝惩罚，他们被掳七十年。
所以回去之后，他们就部分是敬畏，部分是有点害怕那样的心理。
他们部分是敬畏，部分是很害
怕。万一我们做错，上帝会不会再严重惩罚我们？
万一我们做错，上帝会不会有惩罚我们呢？
所以他们在信仰上看起来比较认真。
所以他们在信仰上看下去好像很认真，
但他们内心却有问题。
但他内心就有问题。
这个我们看得很清楚。
这个我们看得很清楚。
就是以赛亚他说他们在进食，进食是很虔诚的行为，对吗？
这里说他们在这里进食，但是进食是一个很虔诚的行为。
但是他们在进食的时候却是寻找自己的利益，
但是他们在禁食的时候就寻找自己的利益。
他们在压迫他们手下的人，
他们在压迫他们手下的人。
他们在互相增进，
他们在互相增进。
那这个是真正的禁食吗？
这个就是真正的禁食吗？
他们披上这个麻布，他们撒那个芦荟在地上躺下来，你说这样子他们就等于是敬畏神吗？
他们披住麻布躺在芦灰上面，这样就是敬畏神吗？
其实不是，
其实不是。
所以以赛亚在责备他们，也在提醒他们。
以赛亚在责备他们，也都在提醒他们，
真正的禁食要从心开始，
真正的禁食要从心开始。
这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信仰不能在上帝的面前得蒙悦纳。
这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信仰不可以在神面前得到悦纳。
其实在圣经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另外一个我觉得非常有趣的例子，也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信仰。
在圣经里面都有另外一个例子，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信仰。
这个就是在使徒行传八章那里，
这个在使徒行传八章那里。
有一个人叫巫师西门，
有一个人叫巫师西门，
他在撒玛利亚那个城市生活。
他在撒玛利亚那个城市生活，
他行巫术特别厉害，
他行巫术很厉害。
当时很多人都认为他有特别的那个神能，
很多人都认为他有个特别的神能。
其实是从可以说从魔鬼来的，不是从神来的。
但其实是从魔鬼那里来，不是从神而来的。
当时耶稣复活之后，早期的使徒就到撒玛利亚去传福音。
耶稣复活之后，早期的早期的信徒就到撒玛利亚那里
去传福音。然后那个有一个布道家叫腓力，他就是到那个城市去布道，很多人信主。
有一个布道人腓力就到了那里去布道，
他也行很多大神迹，
他都行很多神迹。
当腓力看到当那个西门看到腓力行神迹，他非常的惊讶。
当西门看到腓力行神迹，他非常的惊讶。
有人得医治，
有人得医治，
其他人可能有别人，他们 被邪灵附着，他们被释放，
也都可以释放那些被邪灵附体的人。
所以他觉得这位神比他原来信的那一套东西要更厉害，要更伟大。
他就西门就觉得敬畏神比他以前那些更加伟大，
所以他也信耶稣，他也受洗了。
所以他都信耶稣，他都受洗了。
但是有意思是，他的心其实动机还是有问题。
但是其实他的心的动机都还有问题。
因为当那个使徒彼得和使徒约翰到撒玛利亚去的时候，
当使徒彼得和约翰去撒玛利亚的时候，
他们按手在当地的信徒身上，要他们领受圣灵。
当他们按手在当地人头上，来让他们接受圣灵。
然后呢，圣灵降临，你就可以在他们身上看到，他们可能说方言，圣经没有说到底是什么现象。
他们就大家就看到他们可以接受了圣灵。
但西门，巫师西门，他看到，他觉得，哦，我也要这个力量。
巫师西门就觉得我都要这个力量。
他对使徒彼得说，我如果给你钱，我现在给你钱，你给我这个力量好吗？
他就跟他们说，我给你钱，你可不可以给我这样的力量？
彼得怎么说？
彼得怎样说？
你和你的钱一同灭亡吧。
彼得说，你和你的钱一同灭亡吧。
因为他认为他可以用钱买上帝的恩赐。
因为你可以他觉得你可以用钱来买上帝的恩赐。
这个例子让我们看见，一个人可以信耶稣，他可以受洗，但是他心里的动机可以有偏差。
所以这个例子我们看到，他一个人可以受洗，可以信耶稣，但是他心里还是有偏差。
那这样的心态如果没有悔改的话，那就很难真的有圣灵一直住在人心里。
所以这样，如果他没有悔改的话，圣灵就很难一直在他的心里面。
这也可以从中国历史上提到另外一个例子。
这个都可以在中国历史上有另外一个例子。
有人知道这个人是谁吗？
有人知道这个人是谁吗？
对，冯玉祥。
冯玉祥。
好，大家都知道冯玉祥是一个在二十世纪初的时候一个很有名声，很有影响力的一个军阀。
他是在二十世纪一个很有名声，很有影响力的军阀。
他有一个名称叫基督将军。
他有一个名称叫基督将军。
因为他1912年信主受洗了。
因为他在1912年信主受洗。
那个布道家是一个美国人叫穆德。
布道家是一个叫彼得莫。
那是Cornell 大学的一个校友。
是一个Cornell 大学的校友。
也是一个非常当时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教会领袖，
也都是当时很有影响力的教会领袖。
冯玉祥他信耶稣之后，他就开始积极向他的士兵传福音。
冯玉祥信主之后，他就向他的士兵传教，
还有很多军官，
还有很多
他请布道家来向他们传福音。
他请布道家来向他们传福音。
到1923年，他20000个士兵当中有差不多一半是信主的。
到1923年，他里面有一半的 士兵都受洗。
他们也是当时所有这些军阀的军队当中表现最好的，水平最高的。
他的军队都是当时表现最好的。
当然那些军队很多是水平非常低的。
当然很多军队的水平都很
低，但他们真的是很多时候是受欢迎，而不是好像令人很害怕很厌烦。
但他的军队就是受人欢迎的。
但是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冯玉祥他把基督教看为一种救国的途径。
但是对于冯玉祥来讲，他将基督教作为一个救国的途径。
基督教信仰不但能改变他的军队，也能改变全中国。
基督教可以改变他的军队，也都可以改变整个中国。
可以让中国富强起来。
可以令中国富强起来。
那福音有可能会叫中国富强起来，但是我们这 不是我们基督徒的目标。
福音可以令大家富强起来，
我是说最高的目标，
不是基督徒最高的目标。
我们真正的目标是荣耀神，建立神的国。
我们真正的目标是荣耀神，经历神的国。
但是冯玉祥这一点好像没有，好像没有搞清楚。
但是冯玉祥这个好像没有搞清楚。
为什么我这么说？
为什么我这样说？
因为在1925年那个五三十的事件发生之后，
因为在1925年五三十的事件发生之后，
冯玉祥觉得，哦，基督教跟这些帝国主义的国家有关系。
冯玉祥觉得基督教和那些帝国的人有关系，
所以我要开始与基督教保持距离，
所以我要开始与基督教保持距离。
从那个时候他的信仰就开始冷淡下来，
所以从那段时他的信仰就开始冷淡下来。
这问题在哪里？
这个问题在哪里呢？
就是我觉得在他的思想里面，爱国要比信耶稣跟随耶稣更加重要。
我就觉得他，他觉得爱国比信耶稣更加重要。
又是同一个问题，就是还是以自我为中心的那种信仰。
同一个问题，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信仰。
因为我说爱国，其实国家就是我们自我的延伸，对吗？那是还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那种信仰，不是以神为或者其他人为中心的。
爱国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言长所。
所以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
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可以受洗，我们可以参加很多教会活动，但是这个不等于说我们的心那个动机在上帝眼中真的是一个正确的动机。
我们基督徒可以受洗，可以参加很多教会活动，但是不代表我们的心在神里面就是得到喜悦的。
如果我们信耶稣，但是还是有自己 在中心在宝座上，
如果我们信基督，但是我们在将自己在放在中间的宝座上，
这个就会防止我们真正领受从上帝来的祝福。
这样就会妨碍我们自己来领受神的祝福。
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的热忱是为了要上帝给我们这个给我们那个，很可能会有问题。
如果我们在教会是为了令上帝可以令我们得到这个那个，这样就会有问题。
或者如果我们把自己放在中心，我们也不太容易真正的去关怀别人，反而想要利用别人。
如果我们将自己放在中心，我们很难去关怀其他人，反而会利用其他人。
而且别人看到这样的一个榜样，他部分就会不想要成为基督徒，反而想要远离信仰。
然后人家看到你这样，他们就会不想成为基督徒。
所以以赛亚他就是警告当时犹太人不要走这样的一条路。
所以以赛亚当时就是警告犹太人不要走这样的路。
所以他就接下来开始谈到，本来是谈到犹太人他们的那种进食方式是很有问题的，是心里有偏差的。
所以他从一开始讲到他们这样的进食是有问题的。
现在改正要讲上帝的进食，
所以他讲上帝的禁食。
而且这个对比是很强烈的，
而且这个对比是很强烈的。
因为上帝是喜悦什么样的进食呢？
所以上帝喜悦怎样的禁食呢？
禁食就是代表我们是为主的缘故愿意受苦，愿意让自己身体不舒服。
禁食就是我们愿意为主的缘故令我们自己受苦，自己的身体不舒服。
上帝说你如果要让自己不舒服，你要自己受苦，那你可以为了别人的好处这么做，不是为了自己得到什么。
上帝让我们这样做是要我们为了其他人的缘故，不是为了自己的缘故来这样做。
他提到，哦，这个我换成中文的。他提到要这些真正跟随上帝的人做什么呢？
他提到要那些真正亲近上帝的人做什么呢？
他说松开凶恶的绳。
他说松开凶恶的绳。
解下恶上的锁。
解下恶上的锁。
使被欺压的人得自由，
使被欺压的人得自由。
分给饥饿的人饭吃，
分俾饥饿嘅人饭食，
给漂流的人地方住，
给漂流嘅人有屋企住，
给赤身的人穿衣服，
给赤身嘅人有衫着。
其实这些事情都非常的实际，
其实呢啲嘢都非常之实际。
可是我告诉你，这样的进食要比真正的进食，就是原来那个不吃饭的进食要更难。
但系咁样嘅进食会比我哋之前嘅进食更加难。
我们自己不吃东西，躺在地上稍微不舒服 ，OK， 这个不是那么容易瘦。
我哋自己唔食饭，躺喺地上面唔舒服，咁样唔系好容易瘦。
但是要用上帝给我们的东西去帮助别人。
但系我哋用上帝给予我哋嘅嘢去帮助其他人，
尤其是穷困的人。
尤其系穷困嘅人，
这个比较难。
呢个比较难，
尤其因为在十节里面，我们还没有读到十节。
我哋仲未读到十节。
可是，在十节那里说，
喺第十节嗰度讲，
他说，你心若向饥的人发怜悯，
你心若向饥饿嘅人发怜悯，
使困苦的人得满足，
使困苦嘅人得满足。
其实这个翻译中文就不是那么的清楚，他的意思是，如果你愿意把自己为别人，好像就是倒空。
佢呢度嘅意思系中文唔系咁啱。佢系意思系话你将为咗其他人将自己倒空。
其实想想看，这个就是上帝自己的一个榜样和那个特质。
呢个就系上帝自己嘅榜样同特征。
他到我们这些不配的人的生命里面来。
佢到我哋呢啲不配嘅人生命里面嚟。
他没有求任何回报，就把自己给我们。
他没跟我们求任何的回报，就将他给予我们。
所以我觉得上帝是要我们作为基督徒真的是培养这样的一个心。
上帝要我们做这些做基督徒要培养这样的心。
上帝要打开我们的眼睛。
上帝要打开我们的眼睛。
看到我们周围人的需要。
看到我们周围的人的需要。
在中国历史上又有一个例子可以跟大家分享。
在中国的历史上有另外一个例子跟大家分享。
有一个人叫张福良，有没有人听说过？
有一个人叫张福良，有没有人听过？
Okay， 他不像冯玉祥那么有名。
他不好像冯玉祥那么有名。
他在右上角那里。
他在右上角那里。
张福良他在1914年从耶鲁大学毕业。
张福良1914年在耶鲁大学毕业。
那个时候念耶鲁的华人是很少的。
那时候念耶鲁的华人是很少的。
他应该是非常有前途的一个人，对吗？
他是一个非常有前途的人。
他可以回国做很多对自己很有利益的事情。
他可以回到中国做很多对自己有利益的事情。
可以发财。
可以发财。
可以成为一个有地位的。
可以成为一个有地位的人。
可是这个人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但这个人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
你知道他后来在中国做什么事情呢？
你知不知道他后来在中国做了什么呢？
他就是把自己献上要服侍中国农民。
他将自己献上服侍中国的农民。
在当时这是非常激进的事情。
在当时这个很激进的事情。
在传统中国文化里面，那些士大夫跟农民他们的来往是很少的。
在那段时士大夫和农民的来往是很少的。
他有高等教育，但他回去是跟这些的人在一起。
他有高等教育，但他回去就是跟这些人在一起。
他从1927年到1934年在一个在所谓全国中国基督教协会带领他们的农村施工。
他在1927年到1934年在全国基督徒协会带领农民的事工。
那个时候中国教会是刚刚开始积极地 去关心农村的问题。
那段时中国教会是刚刚开始去关心农民的问题。
后来从1934年到1945年。
后来从1934年到1945年，
他在江西省那里带领，当时，国民党他们举行的一个重要的农村，福利的活动。
当时他在国民党所带领，在江西国民党所带领的一个农村福利的活动。
但是可以说那是民国时期或者那个国民党时期最重要的一个农村改革一个项目。
在当时民国或者是国民党那阵时是一个很重要的农村的解决问题。
他有妻子和5个孩子。
他有妻子和5个小孩。
他们要住在很偏僻的地方。
他们要住在很偏僻的地方。
在日本侵略中国之后，他们要经常逃跑，免得被 日本的军队抓。
在日本侵略中国之后，他们要经常都逃跑跑来躲避。
这样的生活是很不容易的。
这样的生活是很不容易的。
但张福良真的是非常谦卑、非常虔诚的一个人，一个基督徒。
但他是一个很谦卑、很虔诚的一个基督徒。
他说，
他说，
个人的榜样要比任何的讲道更有口才。
他说，个人的榜样比任何的讲道更加有口才，
比任何的信息都要有效，
比任何的信息都有效。
我们必须愿意服侍各种各样的人，
我们必须愿意服侍各种各样的人，
满足他们所有的需要，
满足他们所有的需要。
在心里的基督就是我们最生命中最根本的力量，是我们要传扬的信息。
在心里的基督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要传扬这样的信息。
我觉得张福良他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也是一个很好的挑战。
我觉得张福良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和很好的挑战。
就是我们自己在我们的生活中应该如何去关心弱势群体。
所以我们在自己的生活中要怎样去关心其他人那些弱势群体，
或者在我们周围有需要的人，
或者在我们周围那些有需要的人。
我觉得上帝说不定从我们当中要兴起人，
我觉得上帝或者在我们身边要兴起人，
会像张福良那样，
就好像张福良那样
全职在一个社会福利机构去服侍，
全职在一个社会福利机构工作。
但也有可能有一些人，他们我们不一定会有这样的护照，要全时间在那样的机构里服侍。
但是都不是每一个人都好像他一样要全职这样来服侍。
但是我们可以在当地的一些机构里去帮忙做义工，
但我们可以在当地一些机构来帮手做义工。
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这个 Ithaca Pregnancy Center，
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好像 Ithaca Pregnancy Center
这个中心，就是去关心那些没有计划而怀孕的妇女。
这个就机构是帮助那些没有计划怀孕的妇女，
或者还没结婚的一些年轻女孩子，
或者是那些还没结婚的年轻女仔，
支持他们，
支持他们，
帮助他们愿意把孩子生下来，
帮助他们愿意将小孩生下来。
或者可能我们个人的情况特别忙碌，
或者我们个人的情况很忙碌。
我最近就属于这样的状态。
我最近就是这样的状态。
两个小孩，我们就忙得每天都忙得很多事情。
我有两个小孩，每天都忙到很多事。
很多事情想要做关心人。
很多事想做关心人。
做不到。
但是做不到。
可是呢，我们至少我们还可以。
但至少我们还可以。
捐一些的钱给那些有时间做的人。
但至少我们可以捐一些钱给那些 有时间做这些事的人。
那上帝要你怎么样去关心在你周围有需要的人呢？
那上帝要你怎么样去关心周围有需要的人呢？
那最后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以赛亚讲的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复兴与重建。
最后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以赛亚讲的复兴和重建。
当我们真的去顺服神，关心 在我们周围有需要的人的时候，
当我们去关心我们身边有需要的人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上帝的祝福就挡不住。
我们会发现上帝的祝福就是挡不住的。
我觉得以赛亚他在这里讲两方面。
我觉得以赛亚在这里讲了两方面。
我想我们可以，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我们不会重念这个，但是我们可以来思考一下它里面所讲的内容。
我们就不读这一段，但我们可以思考一下这一段所讲的内容。
我要你看到的是，当我们这样顺从神的时候，
我要你看到的是，当我们这样顺从神的时候，
第一个是他说你的光必发现如早晨的光。
第一个是你讲的，你的光就好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
我们会成为一个就是令人感动的一个榜样。
我们会成为一个令人感动的榜样。
然后他说你的医治要速速来到。
他说你的医治要速速来到。
那个医治或许是身体的医治，但是更重要的是心灵上的医治。
这个医治可能是身体上面的医治，
我是说上帝让我们从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那种状态改成一个愿意给出去那样的人。
上帝要我们将我们以自己为中心改变成为那些愿意 付出的人。
因为这个会带来很多的祝福，
因为这样可以带来很多的祝福。
然后呢他也提到说我们与上帝的关系会开始拉近。
这里都提到我们与上帝的关系会更加的拉近。
我们会真的经历上帝。
我们会真的经历上帝。
因为我们在做他所在乎的事情。
因为我们在做他所在乎的事。
我们的内心会有很多属灵的资源可以跟别人分享。
我们内心会有很多属灵的资源来向其他人分享。
最后我们也会，那是个人所领受的祝福，
这些是个人所领受的祝福。
但是还有一方面
还有一方面，
我们在十二节那里看到，我们一起来念。
我们在十二节那里看到，一起来念。
请，那些去你的人必受造久已荒废之处，你要建立所拆毁垒待的城基，你必称为不破口的和重修路径和人居住的。那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
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
不单是我们个人 领受祝福，
不单是我们个人领受祝福，
我们开始成为社会的祝福。
我们开始成为社会的祝福。
社会很多破口的地方，
社会有很多破口的地方，
上帝要使用我们 来修造。
上帝要使用我们来修造。
社会上很多破碎的生命，
社会上有很多破碎的生命，
上帝要使用我们来重建。
上帝要使用我们来重建。
任何的社会都非常需要这样的人，
任何的社会都很需要这样的人。
可能尤其 是当代的中国，
尤其是当代的中国。
我要分享一个例证。
我要分享一个例子。
这个例证是有关中国当代的教会。
这个例子是有关中国当代的教会。
大家都知道08年所谓512地震，对不对？
大家都知道08年有512地震。
那个是一个很大的灾难。
那个是很大的灾难。
死亡人数超过7万。
死亡人数超过7万人。
受伤的超过35万。
受伤的超过35万人。
你能想象有多少人多少家庭被破碎呢？
你可以想象有多少家庭破碎呢？
那个时候有差不多6万个中国人出来要 再去做义工。
那时候有6万个中国人要去灾区做义工。
有人估计可能 60% 左右是基督徒。
有人估计有 60% 是基督徒。
那么最大的一个基督教一个服务机构叫中国基督教爱心行动义工协会。
一个在中国 最大的基督教组织叫中国基督教爱心行动义工协会。
这个机构是很多中国教会家庭教会他们合作组成的。
这个组织是很多在中国的义工家庭 组成的。
有一个武汉医生叫黄雷，他是带领的人。
有一个武汉的医生叫黄磊，是那里的带领人。
他们非常积极的进入灾区。
他们很积极进入灾区。
而且很奇妙的是，中国政府也愿意他们在那里服侍。
很奇妙的是，中国政府也愿意他们在那里服侍。
他们也 是开放的，有用基督教名义去做。
他们都是开放的，用基督教的名义去做。
后来黄磊他分享一个故事。
后来黄磊他分享了一个故事。
他说他们地震刚刚发生之后，
在地震刚刚发生之后，
政府派他们到一个村庄去关怀人。
政府派他们去一个村庄关怀人。
那个村庄本来是很敌对基督教。
那个村庄刚刚开始是很敌对基督教的。
对基督教有反感。
对基督教有反感。
他们到那个村庄去的时候，他们开始分发食物啊、饮水啊、衣服啊。
他们到了那里去分发水啊、衣物啊、食物啊。
当地的百姓他们还是冷漠的态度。
当地的百姓他们都是冷漠的态度。
以为这是理所当然的。
因为这个是理所当然的。
我们是受难者。
我们是受难者。
受害者。
受害者。
那么但是后来他们做完这个最初步的工作之后，
但后来他们做完初步的工作之后，
他们做一件事情真的改变整个的局面。
他们做了一件事改变了整个局面。
是什么事情呢？
是什么事呢？
就是在那个村庄有一个老年人，大概六十几岁。
在那个村庄有一个老年人，大概六十几岁。
他有一种疾病，他基本上是瘫痪的。
他一个疾病基本上是瘫痪的。
然后他的儿女他们不住在当地。
他的儿女没有住在当地。
他们只把就是每个月把一小笔钱寄到邻居家里，要他去稍微看一下他们的父亲。
他们给一小笔钱给他的邻居，叫他们照看一下他们父亲。
这算是很可怜的一个人。
算是一个很可怜的人。
当他们进入这个村庄之后，他们就这个人他有两年没有洗澡。
当他们这个人有两年没有冲凉。
很臭很脏。
很臭很污糟。
他们就是给他洗澡。
他们帮他冲凉。
黄磊说第二天全村庄都知道这件事。
第二天全个村都知道这件事。
再过两天所有附近的那个村庄都知道这件事。
再过了两天附近的村庄都知道这件事。
他们对这些基督徒的态度有一个根本的变化。
他们对于这些基督徒的态度有一个根本的变化。
因为他们感觉到这些人是真的爱我们。
因为他们感受到这些人是真的爱他们。
后来他们就是在那个村庄建立教堂。
后来他们就在那个村庄建立教堂。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例子。
当我们去关心上帝所关心的人，
当我们去关心上帝所关心的人，
人真的会看到上帝的爱，上帝的荣美。
人真的会看到上帝的爱，上帝的荣美。
这个是你我作为基督徒都 要意识到的一个呼召。
这个是我们作为基督徒都要意识到的呼召。
我们要问我们的自己，
我要问我们自己，
上帝要我如何去服侍弱势群体呢？
上帝要我们如何服侍弱势群体呢？
我觉得这个很多方面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我觉得很多事都是很重要的事。
但是我要提到一点。
但我要提到一点。
我觉得如果我们不懂如何突破那个以作为中心那样的信仰方式呢？
如果我们没办法突破将自己放在中心的这种方式，
我们的信仰不容易长久维持。
我们的信仰不容易 长久维持。
因为这个世界很多引诱人的事情。
因为这个世界有很多引诱人的事情。
我们要忙很多个人的事情。
我们要忙很多个人的事情。
如果没有一个更高的意向看到别人的需要的话，
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意向去看到别人的需要，
我们就迷失在这些世俗的事情当中。
我们就会迷 未失喺世俗嘅事情。
我们的信仰慢慢的就淡掉，
我哋嘅信仰慢慢就淡咗，
甚至完全失去。
甚至完全全部失去。
那是多么可惜的事情。
咁系几咁可惜嘅事情。
但上帝没有这样呼召我们。
但系上帝冇咁样呼召我哋。
他就是要你我今天在他面前开始去反省这个问题。
佢要我哋今日喺佢面前反省呢个问题。
寻求他的旨意。
寻求佢嘅旨意。
我可以做什么实际的事情关心上帝要我关心的人？
我可以做乜嘢实际嘅事情去关心人呢？
这样我们就不会变成像死海那样。
咁样我哋就唔会好似变到好似死海咁样。
没有生命在里面。
冇生命喺里面。
而会变成像太平洋那样。
而会好似太平洋咁样。
又宽又大。
又宽又大。
又丰富。
又丰富。
带给人很多的祝福。
带俾人好多嘅祝福。
我们一起祷告。
我哋一齐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天父，我们感谢你。
你赐给我们圣经要